南无阿弥陀佛。啊，华严经六十一品，六十四品，今天多了四品。啊，四品就是这个日法界品，那到后面都是法界品了。啊，一直到普贤菩萨，参学于普贤菩萨。可看出后面应该是很重要，因为日法界品是很多品。这个这里面就是参访善知识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善知识，吃鸦烂土的话就会危险。就比例来讲吧，这几天这个念经嘛，我感觉到应该是付出很多，我们应该是很累的。然后说这个精力跟不上来，然后说我就说啊，吃一点什么枸杞子啊，或者是灵芝啊，泡茶啊，可能对念经有好处。没想到这叫无医乱徒有，因为它都是温补的，夏天温补一定会危险，知道吗？所以它就上火，现在上火，整个的骨头都痛，然后身上发麻，非常不舒服。就是说上午还没感觉到，因为我已经喝了好几天了，所以忧心呢慢慢的已经爆发出来了，到最后面今天下午终于爆发了，所以呢全身上火，然后眼睛都是红色的。啊，这不是病，知道吧？是吃枸杞子跟那个灵芝泡茶泡的。所以我就知道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如果你是乱参乱学就会出问题，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你看五十三参它是有次第的，那就说修到哪个地方你就跟到哪个地方，你不要跳步而行，如果你跳跃那就非常危险，知道吗？不能跳，一定要每一步都要走到，不管修行快也好是慢也好，但是你要走过程。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不要着急，慢慢来啊，不要一下成佛啊。因为菩萨法愿的话，降子身先焚尘刹，是真名为报佛恩。而说这个尊生斗尽方成菩提，发愿的话要把一切尊生的斗尽叫成佛。所以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它也不是成佛的体，是什么？就是菩萨心菩提心。到他方世界四现着佛还不能代表你已经成佛了，因为这是发菩提心四乘等正觉，就是在四方世界四现成佛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正佛，就是毗卢遮那佛，实在是无佛可成，知道吗？所以成等正觉这是菩萨的一个愿力，知道吗？所以要远远记住，我们要成佛了那是到十方世界成等正觉，示现利益尊身，示现着佛，就是三摄应身里面其中一个示现佛身。所以呢我们要成佛，毗卢遮那佛就是佛，是没有一正佛这么过早的去见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大菩萨，包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十方世界成等正觉，他这个成等正觉是涉及十方世界成等正觉，也就是在十方世界是成等正觉。所以阿弥陀佛他成佛只是示现而已，所以呢阿弥陀佛他也是无量劫来的示现，观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一个其中一个化身。说你看到的观音菩萨就是释迦牟尼的化身，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或者是弥勒菩萨，全是一尊佛他辗转过来了，看是阿弥陀佛成佛了，转身阿弥陀又来了。所以呢这样尊胜不斗尽他不进入这个涅槃，不进入那个涅槃。那么说这个进入涅槃是小乘大乘里面你常住涅槃，所有的涅槃也是方便说了，不可得了，都是菩提心呢，是吧？释迦牟尼在此世界成等成刹都是他的菩提心呢。那我说我们看这个三才童子五十三参日法界品的时候，你要一个意思。那说释迦牟尼在师陀里，师陀里相当于释迦牟尼成佛就是苦行去他过去苦行的地方，但是在那个地方释迦牟尼成佛以后现出华藏世界，但是那些声闻一些人天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境界不是一般凡夫和二乘能够明了，它是超越二乘进入大乘的佛法， 必须要登地的菩萨才能够进入那个法会。所以那释迦牟尼佛搞得非常热闹的在华藏世界里面，可是呢那些恶神跟人天啊，愚人愚哑不知道在干什么，释迦牟尼就开始要坐在那个地方而已。所以呢释迦牟尼佛放光，我们众生是看不到的，众生是看不到的啊，只有大乘的菩萨看得到。所以在印度的时候二神不信呢，包括华严经在印度的时候，后来他说这不是佛说的，要把它烧掉啊，要把它烧掉，放在火里面烧，烧不了，放在水里淹不掉，放在水里面泡着，结果拿出来一点事都没有，放火里面烧，所有都烧着了，华严经烧不掉。就后来那个很多小乘的人就想，哎呀这个华严经就随便的就放在库房里就算了，他还是怀疑。结果他晚上放在那个书柜里，放在底下就堆在那个地方。哎，第二天他门一打开，怎么华严经跑到上面去了？所以就跑到下，他后来又放在下面，他有点怀疑，是不是我不记得放错了？他专程就放在下面。结果第二天他又跑到上面去了，哇，这是心服口服，就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说。所以佛陀的大乘教法不是一般人能够明了，所以一般小乘人那就有知识之人，就是说等了一点知识一点学问的人，往往把这个华严经呢就当作不是佛说，认为是人数菩萨编出来的，知道吗？其实真的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因为释迦牟尼佛生出于是我闻，那是这个近日开悟近日大成以后才能明了佛陀当时的境界啊。这种境界我很清楚的，是吧？每个人心中都有大乘的东西，变法界的东西啊。如果你真正的研究大乘，才知道它是真实，佛陀说的话是真实不虚。所以他在那个菩提树下，在斯陀林，他说成道了以后，他现华藏世界种种光明，种种解脱啊，种种这个续法尘啊，这个吹法罗。击法鼓啊，速法尘，种种这个啊，对第十一上的菩萨们在说这个，当然呢，愚人愚哑。那说他这时候回到斯陀林的时候，那说当时有舍利弗、摩诃年，他都已经出家了，初出家，刚刚出家。这里说这部华严经啊，应该是说完的过程中，应该他们都已经在世间，还看不到，已经都看。那说我们平时就认为。这部经典是应该释迦牟尼佛21天说，那21天，他说，那我们看舍利弗，他并不是21天以后出家吧，他是很长时间才出家，他到了完舍城以后他才出家吧。然后说他堕了个五比丘，然后堕了五比丘以后到完舍城，到住林寺讲般若，那个时候有马明和尚，才有舍利弗出现。马明大菩萨在路上走，才舍利弗、摩诃年出家。那这个过程中证明华严经还在是演说。因为如果你看到华严经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看到它近未来际，就是说它不是说在那个21天，它应该近未来际说，昼夜不停的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到现在它应该还在说，就是妙法莲华经现在还在说嘛。你看那个智者大师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讲到这个药王，讲到药王品的时候，舍身燃佛，他说一下子就进入到这个发华上面里面去了。然后看释迦牟尼佛在发华会上还在寥寥不见的跟那些大阿罗汉在讲这个说法，清清楚楚的，就是说发华会上到现在还没散会呢，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华严经它不能用时间来判定，它可以说不能用时间，它大时间小时间都是无有障碍。那么说勉强说就是初说啊，人家说释迦牟尼佛初说对菩萨说。那么说这个普贤菩萨能够示现释迦牟尼佛这个成道以后那些境界，比念了释迦牟尼佛成等正觉已，他这个身上大放光明，然后种种菩萨的这种事，当时普贤菩萨对大众说，那当时由文殊菩萨这个接旨，是吧？那么说来到人间方便，来到人间，然后有舍利弗、摩诃年 啊，就知道一个文殊菩萨，啊，那是个普贤菩萨他的密看到，他见到文殊菩萨，然后文殊菩萨是幼饶嘛，也就在世间开智慧的体嘛，他说舍利弗，像这些五百比丘、五百比丘尼，啊，五百优婆塞、五百优婆夷，只有五百个是吧？然后呢，五百个腾喃、五百个腾语，他说这个啊，都可以有数字哦，应该有无量无边的人吧？然后去拜访文殊菩萨，然后文殊菩萨的神理加持令他们开智慧，然后得慧养，然后见到了十方诸佛，还有这个菩萨的境界。那么说他们参拜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就指导他啊，要修行啊无上的菩提心的话，其中一个善财童子了。那善财童子无量劫来亲近佛陀，他具足无上的善根。那么说这个啊，见到文殊菩萨加持以后，立即发起无上的菩提心了。菩提心就是自利利他了。那么说这个发了心以后呢，就是说发愿要成佛的话，所以呢，文殊菩萨就告诉他，你想这样的成佛是不可能的，就应该要有五十三藏。因为无上藏才讲到后面的德源菩萨啊，这个什么菩萨。那么说我们今天念到是第十个啊，第九个是吧，第九位啊，这位菩萨。那么说我们看到这个菩萨们的时候啊，第一个就讲我们啊叫普光，就是念佛法门啊，就叫我们念佛。他说这个念佛就是说普光明嘛，就是观察普光明，就是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佛性，都是平等的佛性。那说观察是心是佛，是心着佛的道理，就是说你观察佛的时候，佛就在你的面前，就在你心上。因为大家紧紧记住，佛陀是一切众生心想，你想佛时佛就在你心中。但是你应该记住，佛陀在你心中是佛陀求是到你心中去，但是一定由你心的念而来，就像虚空一样。他说我问你，这个声音是从我这里面出来还是从外面出来呢？这个声音在外面，但是叫的时候它就会显现出来。你说这个声音成外来吗？成里来吗？啊，确实在外面的缘起，但是一定要有你哼一下。所以呢，叩之即有回音，知道吗？所以你念之，佛陀就会回音过来。确实是在缘起里面，在你空性里嘛，它会跟你相应，你一念就相应。佛陀有大神力、大光明，有大智慧、大神力、大悲心，有种种功德可以在你意念中显现出来。那些呢？因为佛陀是空性的，跟众生心无二无别，跟法界是无二无别，跟众生念是无二无别，都是在不二的。所以念佛时，佛就是当下显现。原来说，在那个第四品嘛，就讲到这个从众生心想生，就是说佛有心中变化出来。有什么心变化出来呢？是吧？有你的念，佛陀就显。佛陀显是怎么显呢？我刚才打了一个比喻跟他说，就是佛陀显呢，就是说你现在在念，你在念东林寺，你现在在念东林寺。那么说你在定中，要了解他的实相是罢了。念东林寺，那么说到了登地菩萨，他就可以把东林寺直接拿到你的念头里来，然后你就到了登林寺是罢了。只要你到北京。然后你自己一想北京，北京立即在你念头出来。我问你，你想的北京是你想出来的呢，还是真是北京？那我们现在就是想出来了，就是念头是不存在的。但是到了登地菩萨就可以做到，他跟北京是无二的，跟北京无二的，他北京全部放在他的念头里面，没有远近之说，没有时间之说，没有大小之说，能大能小，知道吗？说一个桌子一个凳子都可以在念头里面产生实相。我这个实相，这个法界的实相，随着你的念头而建立这个境界，而这个境界是没有任何挡阻的，在你心中，因为空性是无障碍的。然后我把北京显现出来，然后并且可以让你看到北京，就是现在这个境界，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念头的北京，然后你就会问我，哎，这个北京在哪里呀？我告诉你，在北京，你想去吗？那个地方，在某一个地方，哎，就是说，你看。他讲我每个法师每位善知识，他讲我以后，他我是怎么解脱的啊？我为什么能够说出这么多的解脱，这么多的妙著， 这么多的这个功德啊，那你应该到南方去啊，亲近某一个人。就比如我现在能不能把北京在空中显现出来？我为什么能把北京显现出来？因为有北京，我能够显现出来，是因为有个北京在那个地方。那说我因为北京，所以我就显现出来了。如果你要下一步，你应该参访哪个呢？就是说，你要获得我的警戒，应该去参访北京，就到北京去。其实到北京去，就到他现在现的那个警戒，也就是到这位菩萨的境界里面去。所以呢，跟这个他的现的警戒的解脱，跟那个北京无二无别的。那你就走啊走啊，再走到北京。后来走了10年20年，到了北京以后，然后又参访北京里面的一位善知识。那北京里面呢，他说他天上呢怎么样的警戒，他又显现出来。你要想看天上的那些人吗？他说你到某一个地方去见他。而在这个过程中，你见他的过程中，要想见到北京吗？你必须要专念，要恭敬，要诚信，非常专心啊，这个亲近善知识，不怀疑善知识，然后一心才能够去见到北京。如果你有怀疑心、分别心、执着心，那你就变成众生，根本你看了华藏世界，你这位菩萨都看不到啊，你怎么能看到这位菩萨呢？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应该知道，所有的境界佛是在那个地方的，所有的境界这位登地菩萨都能看得到。那么说他把他移到他的这个境界里面来，跟他无二无别，你无限见他。那我可以看出来，这里面既然不是三位菩萨，其实都相当于等觉菩萨、妙觉菩萨。但是呢，为什么这里面有无上个次第呢？是因为众生因机而设，知道吗？所以跟你直接讲普贤菩萨你受不了，因为就会像毒药一样会把它毒死。你必须要讲啊，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一个次第的讲。那么说大家就知道下步讲什么，他去显现什么东西，即心即世界，即心即是佛，是无二无别的。你这样的认识到，后来再看这个这个五十三参，你就知道跟你心是非常吻合。把五十三看完以后，圣乃腾子他就成佛了。五十三参完以后，圣乃腾子就成佛了，知道吗？但是他参了很长的时间，非常相当长的时间。他说你就看这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题，一个是念佛，或者说第五吧，或者这个以波罗蜜就是空性啊，现出的法界，了解法界，诚心所显啊，成诸佛诚心中所现，然后诸佛无障碍变法界，无障碍在一心中显。他说到了应该是第七吧，这个与人呐、这个优婆夷呀。清净优婆夷是第六吧，说这个不知道是第六是第七，大家再去思维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说参访优婆夷的时候，你看那个优婆夷，这个到了优婆夷那个境界里面去了，那个境界无量的诸佛都亲近他，并且他不是一到他屋里面去，他就很多的这个那个宝座莲花座这些都是诸佛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佛都在他这个上面去跟他说法，他亲近了无量无边的佛，这些种种境界到后面那个这个特别是到了第九，大家知道吗？第九就是历尽了，历尽就是说他生怀疑心，因为是个婆罗门受苦行的婆罗门，他说要他去往火里面跳，他这是甚至怀疑，怎么会让我，他说我今天我有这个身体，那我要去参访善知识，我在火里跳的时候我就死掉了，那我参访事实，他就对这个善知识产生怀疑，然后释放世界成天上天下无边无际的这个三上天的这些天神包括菩萨们还有无量的这些境界来劝前，不要怀疑不要怀疑，就这个意思我是怎么得这个无生法忍，我怎么得不退转，我当时亲近他怎么得种种善灭种种解脱就这样讲。然后呢这个善财就马上就参会了，在这个比丘面前就参会了，就婆罗门面前参会，参会了毫不犹豫的就跳下去，结果呢里面是很解脱的。这个就是对我们修行的一定要知道，如果你真正有修行有菩提心，可以拿命给舍掉这种修行的状态，就是说你不要怕苦啊怀疑啊求不知道苦里面。那我说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对佛陀不能够进入到他那个世界里，就因为我们心中有怀疑心，不能进入佛的境界。那说有怀疑心就有障碍，怀疑心是最大的障碍，知道吗？ 如果你了解了般若智慧，了解了华严经，不应该对任何境界有怀疑心，知道吗？有人讲我明天不怀疑跳楼可不可以，他说那跳一大死了就证明你还有怀疑心，因为怀疑心不是说你想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怀疑心是很细密的，非常细密的，如果真的没有怀疑，我告诉你，你跳任何一个楼底下莲花就出来，就一定会出来。大家说七点三两个比丘尼就跳崖吗？他为了护持法，为了不还俗，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跳下去以后莲台就出来了，莲台出来他身体是丢掉了，但是他在梦中告诉他的孩子他已经解脱，观音菩萨两朵莲花把他接走了，然后他就到那个祇岭山去找他的尸体，就真的找到了，知道吗？所以证明说你真的毫无怀疑心，那是说一轮为了护持佛法相信佛陀的这个教法，那你就一定会解脱。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跳，跳了以后我会麻烦你要跳你要说我发真实性我要去跳，那就完了。以后最重要的就是说啊，这证明我还是有怀疑心，我讲这话的时候还是有怀疑心，如果没有怀疑心的话不应该有这种念头出来，还在保护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怀疑心呢，很细密看不见摸不着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啊？佛陀讲过大放广我怀疑，这个境界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是因为无明，无明就会增长种种魔，所以我们心中有很多的魔会存在，生死魔、烦恼魔，还有五阴魔、爱宾离魔、冤憎会苦啊，这种种都是魔性，有地魔、有天魔啊，有内魔、有外魔，这些魔是干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都是被魔所困制，这样你不发菩提心魔就去入，你发菩提心，你看在这个发菩提心里面释放诸佛释放菩萨，那是有无量的天人把不住赞叹给他顶礼，看到没有？那位菩萨一见到这个善财童子啊，是我们一个人啊，见到善财童子听说他发菩提心，马上给他顶礼啊，你发菩提心你是大善知识啊，就告诉边界的这些人全部站起来了给他顶礼，然后释放世界都要给他顶礼，因为你是发菩提心者，所以发菩提心多么的珍贵。所以发菩提心就是佛陀的这个体，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来降服我们心中的魔。但是我们怎么观察我们心中的魔呢？打个比例来讲，我来讲法，你心中的魔就会告诉你，心中知道了去不去无所谓，这就是魔在干扰你，知道吗？去不去无所谓啊，原来我们讲这个这么好的经典，这么好的这个境界，但魔王在一个面前他就不要去，不要去，玩一下，休息一下，懈怠一下，懒惰一下，他就这样的劝道你，知道吗？你马上就会是，如果有菩提心马上就会战胜他，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魔都会干扰你，然后我们彼此思维在生活中很多地方啊，贪嗔痴慢疑都是叫魔，知道吗？特别是五阴魔啊，我们五始以来被魔已经把你摄住已经很久很久了，已经变成这个铁锈了，死死地粘在你这个身上，然后呢他不停地劝导你不要修行，因果是没有的，人死了他就像湮灭一样，哪还有啊？就是说该享受就享受吧，是吧？就是说因果是不存在的，男的远远做男的，女的远远做女的，都是魔在串的。说啊，从某一点学上说，男的就是做男的，女的远远做女的，或者说这六种外道都是魔在干扰你。虽然修佛很虔诚，但是魔真是在后面慢慢的串你。那魔在你心里面啊，知道？眼睛一闭，全是魔在捣乱你啊。因为在你心里叫天魔，知道吧？那个天魔就不知道怎么出来了，烦恼、痛苦、执着、哭泣，还有种种都是魔在干扰你。所以呢，我们要慧养，我们要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下心大光明，奋大光明呢，然后辟菩提心这个铠甲，然后所有的魔在你面前都把它毁灭掉啊，把那个漂亮的愚人变成这个丑陋的老太婆，啊，把那个名利变成大便，把那个名望变成刀枪，啊，都是害人的东西。然后在你面前一直他就消失掉，看释迦牟尼佛一直他就变成丑陋的老太婆，是不是？那个弓箭来了，他坐在那个地方，他光一闪，那弓箭全部断掉，刀全部断掉，这就是 啊，这个名利魔啊，烦恼魔，这些魔，这些呢，我们要以菩提心降服它。在你魔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认识到，包括我们病魔也是魔，魔在干扰你啊！你不来，今天你要听非常微妙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我说这一瞬间就能够进入华藏世界，亲近那个那么多的大菩萨，那魔就不要去，不要去，哎，他就串你，或者他给你搞一点病出来。可能发烧啊，生病啊，然后你就在床上很久不肯出来了，骨要骨劲啊，死都不怕，怕什么？是不是呢？要骨子干劲，死我明天为了天法，明天死也可以。这样的精神爬也爬过来，要这样自己告诉你，有这人，有这人魂事，有这人铠甲，静静铠甲。那我说你的修行，那是真的很怪，就像一个人针一样，扔到水里直吐到底，修行非常快乐的，知道吗？那我说这个时候菩提心就是佛陀的加持，然后你这种心一发起来，过出家一推多二十几，一进进四十几，一旦你一进进出来了，把菩提心把佛心一关照，特别是看这部经典，那一瞪念你就进到四十几，就是四十个几，你不要修行的，你就过去了。当你一推多一拦并过来，魔一干扰你，退二十几，知道吗？进进是四十个劫，退多是二十劫，这样你一进进就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找到进进的感觉，找到进进的感觉，而这种进进梯是进为良机，跟着你的，是跟着你的。所以这样你有菩提心在那个地方，有进进梯在那个地方，虽然在生活中可能有懒惰的梯，但是进进的这个进进的这么个灯下在你心中显现出来。因为一个人没有进进，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进进心，知道吗？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发起过进进心，那你就麻烦了。所以有进进的感觉，找到进进的这种体验，找到一种进进的经验，在某一个人推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起进进的心。不要为治病，你不看那这个五十三参的其中一个这个菩萨不是这样的发愿吗？还没有到五十三参呢。那前面就讲到啊，不为一世界，不为两世界，不为三世界，不为百世界，是吧？不为千世界万世界，应该是无语的回向所有的众生，是吧？那说不为一众生，不为二众生，不为百众生，不为百千万亿众生，应该为一切众生而无语，是这样的法愿。不能为一个人两个人一百个人，不为一境界一百个境界，那千万亿个境界，因为为一切境界无语，我发菩提心，是这样的发菩提心。所以呢，我们在特别是在退步的时候，特别在我们修行受到干扰的时候，特别有善知识可能会打你骂你，或者用这个这个用刀枪来试探你的菩提心，那个时候要舍命了，要舍命了，就是说你可把命舍掉，然后这个时候你这个坎子卡过去了，就不可思议了。明天就可以看那个藤羽，是吧？藤郎哦，那个藤郎这个藤郎子，因为优婆夷优婆宅这个都过了嘛，就藤郎嘛。他说这个跟你们讲这个法界品是什么样子的啊，都是就像在水上面画沙一样，在沙上画印子一样，在水上画印子一样，即显即出，一画就有影子，手拿掉以后就出就消失掉。所以佛陀现那个境界可以把十方世界任何过来，就在他心中显现出来，但是一瞬间可以消失掉。然后你去参访的时候，你必须那是我的境界，那是我的境界，不是你的境界。你要到那个地方去，应该去亲近他，应该这个有的是一两天，有的是十二天，有的是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到那个地方。所以呢，他是无量劫的参访了五十三位菩萨，他是无量劫，不是一天两天，我们看一下就看完了，还有三天就看完了，四天就看完了。但是五十三参不是一天两天了，那是三大二乘集劫，很长的时间了。所以呢，修行在华严经来讲的话，在三台等等来讲的话易难易易，如果你明了了，那就像能语一样，瞬间就会做佛。如果你不明了，就像善财童子一样这个一步一步的来就像上山一样。所以呢，最重要的我们菩萨有大方便吗？佛有大方便吗？释迦牟尼佛包括我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有大方便吗？那这个方便是对于顿根人来讲的，在方便里面顿悟佛法，那是一定是立根根气比较好的人说的，知道吗？但是呢，对一般来讲的话， 他还是在次第上面慢慢的去找，那就很多人他还看不懂，不知道你们，我刚讲话就问了一个人，我说看得懂吗？看不懂，不知道你们讲什么的。那这样的人是应该很多很多。好，我本夫子何真相礼，能念弥陀喜事猴，欲成年庄学相王，狐狸妖魔口驾风口，是吧？这话就是，如果你真正的把阿弥陀佛，就是说，就算六祖大师，我们的这个净土这里六祖大师讲，有长有尽头，是吧？鱼虎带交，是吧？就像老虎带了脚一样，带了翅膀一样啊，在此世界可以做大善子、善知识，将来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吧？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修行是要得法用的，得受用的。虽然你不能够做什么一个大法师，那最起码你心中有狮子吼啊，你心中有狮子啊。虽然是小狮子，终究有一天会做大狮子啊。所以呢，你稍稍的讲一句话，念阿弥陀佛都是狮子吼啊。这样你念阿弥陀佛都是狮子吼，可以这样说。我本佛子，我们本来就是佛子，佛陀的孩子，知道？就是我们的念从哪里来？我们念是诸法缘生，那诸法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我的寿，我现在活每一秒钟、每一秒钟有没有自体？没有自体，昨天、今天、明天没有自体的。那是这一念是什么？就是诸法缘生出来了。什么诸法呢？就是现在、过去、未来，就是前一念、后一念缘起的。前一念后一念是什么？就是无量寿。无量寿是什么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就是虚无之身无极之体，那是无极，无极是看不见摸不着，不能视为，不能手抓，只能意会不可言谈的东西，那个叫做无量寿。那说这个不能言谈，就像你昨天今天明天这是空间上面看，但是你的寿命能看得到吗？绝对看不到，除了你一念知道昨天记忆力里面有个妄想之外，你能知道生命，你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吗？它只是个概念而已呀，啊，你的妄想，你的空间里面一个概念，你身体空间没有了，你有什么思维啊？是不是？所以昨天、今天、明天都是佛成就的。所以呢，你这个念头产生的妄想，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你执着了，执着了以后就产生这个无明，有了无明就是十法界，是六道轮回。但是呢，你本来就是佛陀的孩子，只是说你流浪已久，就像《妙华莲华经》里来讲，有王有子，我这个子流浪已久不知回家，然后他身上有宝却不知，所以呢又派大臣去告诉他怀里有子，但是他不能信，因为要换习惯了又就像那个吃鸡屁股一样啊，就像那个《济公传》里面，就是那个电影呢，那个要饭的，他要斗三个，一个是鲫鱼，一个是傻猪的，一个是专门要饭的。那这个要饭的老是吃鸡皮，那济公跑过去就买个鸡给他吃，他就不吃，然后呢切个鸡屁股给他吃，他就吃，他不敢承担，他自古以来变成蝎子，不敢承担这个鸡，他就只敢承担那个鸡屁股。所以自己吃那个鸡屁股习惯以后呢，他就吃鸡屁股。那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好的东西你不要，非要那个垃圾，啊，一直是这样子的。何况说我们的生活都很悲惨，一直吃大便一样的生活，就是贪嗔痴慢疑，或者一人接受，把这个接受当作真实，老是把这个接受当作真实。所以呢，佛陀又准诱导方便啊，佛陀讲般若智慧，讲了阿弥陀佛，彻底就让十法界所有的众生都能解脱。因为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贤人说我是无常的、不真实的，这就是小乘最开始就讲了啊，尊生啊，这个一切受即是苦，诸法无我就心无常，这是从开始就已经佛陀小乘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是吧？所以呢，你现在每秒钟那个念头的诸法缘生，而你的世界也是诸法缘生，你的空间，你的空间在受用着佛陀，在《妙华莲华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每天都在受用着佛陀华藏世界所显出来你现在的一念无明中的影子。所以没有这个影子，那你就没有空间，没有空间没有法子，没有法子就不能成就世界六道轮回， 没有六道轮回，那你就没有地方安住。所以呢，你现在每一秒钟都是在接受着佛陀种种方便。所以讲地狱、讲恶鬼、讲畜生，佛陀的这个方便是近未来际，不是说啊，佛陀找到你了，我们感觉到我皈依三宝，这时候才方便，不是。这是从我们无始以来就在方便之中。我们大米里面长出稻子都是方便，知道吗？我们穿冬天有衣服穿，饿了有饭吃，困了有床睡，这个天下雨都是在未来方便之中。所以你不管你学不学佛，华严永远在，未来的方便是永恒的，大悲心跟我们心是永恒的，不可能说你来啊，你悟了以后佛陀才方便。你想一想，那我们就没有被救的机会了，是不是？我们怎么迷啊？没有人来告诉我们，是不是？所以可看出在这个大千世界，谁来告诉你这个问题？你想一想，你翻进了书典，你把所有的经典都翻完，你有谁来告诉你？所以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遇到佛陀真是个幸运儿。谁来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讲在哪本书上能找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今天能够遇到这小小的微浅的佛法，我们都应该倍加珍惜啊！不要把它当作无所谓，还听歌，还去看世间的小说，还去玩了世间的游戏，还在玩了世间的名利和伎俩啊！对佛陀的这种珍贵的东西，应该时时刻刻都应该不能忘记啊！想起佛恩，你坐在那个地方想一想，谁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只有佛陀。在这个大千世界流浪多久了？不知道多久了，谁来告诉你这个问题？只有佛陀。世间的学问人无边无际的，近未来就无边无际的，搞学问的、搞知识的、搞研究的，这么多无边无际的，谁来告诉你？我们瞬间呢，你可以观察一下，近未来际就是我们中国五千年嘛，谁来告诉你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吗？只有佛陀。所以我们今天能遇到佛法多么的珍贵。所以佛陀一直在讲，我们的人生难得，佛法难往，善知识难遇啊。所以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啊，是一住一击我都愿意为他我舍出生命，因为这个太珍贵了，佛法太珍贵了。佛陀三千年今天还在，佛法什么地都灭尽了，三千年到现在这个地还在，就是铁也好铜也好都烂得干干净净的了，但是佛法还在。今天我们这么恶这么坏，这么贪嗔痴慢疑这么重，佛法还会显出来让我们去悟，让我们明了，还能看得到。想想自己贪嗔痴慢疑这么重，佛法还没有舍住我，还能够遇到佛法，多么珍贵呀、啊！是不是佛陀多么的慈悲呀、啊？啊，所以佛陀的真实慈悲，我们再苦。所以呢，我常常想，就是说我们人做事情，他都是有感情的，就是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对我不好，不对你。但佛陀这个法，他是没有这种选择的，就是不管你对他好不好，他对你，他就把真实相告诉你。那我们现在想一想，佛陀的这种慈悲，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就用世俗的心态，你就可以理解佛陀的这种慈悲啊，我们可以理解他。那说您现在所有的境界都是佛陀的施舍啊，佛陀无尽的大悲在成就着我们，包括兄弟姐妹儿女在这里面，都是佛陀的大方便，他慈悲我们。你现在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你现在你忙啊，你满足也好，你不满足也好，都是佛陀施舍给你的慈方便。所以在一切上，如果你了解了佛陀，在哪个地方你不满足，除了满足之外还是满足。在这个世界就是佛陀的慈悲在让我们心态，虽然我们很坏，贪嗔痴慢疑都具足，但是佛陀从来没有舍得我，还是给我的家庭，给我一个丈夫，给我一个孩子，还给我一个空间让我呼吸啊，给我的警戒，其实我要饭呢还有一只碗，如果我两个手两个就没有了，还有一个嘴巴，还有一个眼睛，还可以看到佛陀。如果你遇到佛陀还可以解脱，如果你眼睛耳朵鼻子都没有了，还是个嘴巴，可以念阿弥陀佛。这里面都暗藏着慈悲。鸡不就是两只脚吗？我们人也是，还有两只脚两只手，是不是？那么说我们比他要强多了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你六根俱全还不满足，是吧？还有那么多安慰你，你还不满足，感到一切境界都是佛陀方便。我不应该在这里做恶行，我不应该在这里生贪嗔痴，我要生满足行，我要生起一切善行，我要生一切善行，我要生般若蜜行、慈悲喜舍行， 我要升起对佛陀无上信心的这个行为，我要亲近文殊菩萨，我要参访具啊无量无边的善知识，我要学这个如来境界啊，我要自己啊成就无上佛果，广度众生发菩提心，我要建立成等正觉的这个啊利益众生的体，这个就是我们的法愿。所以这个心我们应该发出来，这就是佛陀加持的。所以佛陀跟我们无始无终何正相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自古以来出生刹那的一念受无明的时候，佛陀的慈悲心就一直跟着你。就是说你在无明中，在能说佛来讲，假设把你的无明中所造的业我放在这个世界上面，虚空是装不下的，即使把三界大千世界变成虚空放在里面也放不下。但是虚空所有的业障本来是空，本来是空，因为是心。一旦觉悟了，就像再大的黑暗，太阳出来也变成光明。如果我们心中一旦遇到佛法，比如说珍贵的佛法，释迦牟尼佛赐舍的这个佛法，让我们无始以来所造的恶业在我们心中以光明照之，业就转为光明，以光明就了解宇宙的实相，知道它的实相。而这些实相啊，阿弥陀佛、佛陀、十方诸佛都有大方便，把你现前的境界转为他的大悲心，你现前的境界就转有佛陀的大悲心。所以呢，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紧紧记住，不管你睡着，你是坐着，你还是坐禅，还是念佛，阿弥陀佛从来没有念给我们。毗卢遮那佛也没离开过我们，罗刹那佛也没离开过我们，所有登地菩萨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无上位大士常在我的面前晃来晃去，可是你就不认识。然后今天你看到了，你就应该去参访他，知道吗？现在不要再这样的迷惑下去，就是说他就在你的身边啊，不正向你向上，没有离开过我们。能念弥陀喜四毫，就是你念阿弥陀佛的那一刹那，就是四字猴叫，就是佛陀句式，就是常转法轮，就是大悲句式，知道吗？就是弘法利生，就是行菩萨道，就是成等正觉，就是佛陀降临，知道吗？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狮子阿弥陀佛，知道吗？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学习，你不能够做狮子，学习狮子，因为你本来就是狮子。哪个众生不是狮子？都是佛陀的孩子，难道不是佛吗？只要你是法王子，一定是法王，尊九要做法王。如果你是太子，尊九要做皇帝啊。如果你是儿子，尊九要做什么？做父亲，是吧？啊，你是小和尚，将来就变成大和尚啊。所以在生活中都一样的，你在家里面，所以呢，你在家里任何一个境界里面要学会这一点啊，狮子吼，你看一个念阿弥陀佛，一个视为阿弥陀佛，都是狮子吼。视为阿弥陀佛就视为功德，念阿弥陀佛就安住寂灭体啊，安住这寂灭，心常受这个佛陀的加持力，佛陀的亲近力，佛陀的大悲回向力，在感受，在不断的感受，然后在外面走动的时候不断的。啊，在这个感受到啊，这个信心具足最重要的啊，非常有力量观察力，不要被魔干扰。欲成林，欲成林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个大成林，知道吗？什么叫成林呢？啊，成就是很多树了，很多树，这个树是什么呢？就是大悲心，知道吗？能应一切众生，树长高了，树大了，可以忽悠一切众生，这个叫做成林啊。成林不光是庙是成林，只要有大悲心的地方都须是成林啊。成林有伴侣，就是说啊，不得以菩萨为伴侣，就是很多的菩萨都在念阿弥陀佛，都在行菩萨道，都为正规的法，我们大家都是一棵一棵的树，这个树长大了都可以忽悠众生，帮助众生，给予众生的很大利益，知道吗？这个叫做成林。那我说我们在成林里面啊，做个大象王，大象王，象就是佛陀，就是在修福德了，是吧？象王就是普贤菩萨了，在此世界行普贤恨了啊。成林就好比是我们的般若智慧了，是吧？所以有了般若智慧，有了空性的思想，有了这个对佛陀啊这个圆满不偏的这种认识，然后行普贤大愿啊。所以成林中，在成林里面啊，学象王啊，不是在寺庙里面，你走出大门都是个大象啊，都向往向普贤恒愿，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向普贤恒愿。所以大家啊，不管是在路上 还是在火车上，还是在家里面，都要修普贤恒愿，先要这个回向法界，修诸功德，然后离境诸佛称赞，用来回向法界无余啊，无余，就是说不要说回向某一个某一个，回向法界尽无余，就是大向往啊。狐狸妖魔啊，这个口戒分，所有的妖魔在你面前，就像大象在蚂蚁面前，它敢动吗？一脚就把它剁死了，是不是？我们不讲把它剁死，我们把它变成我们的坐骑，是吧？你来了，你心中有魔没有关系，在我面前我把你降服着，做我的坐，知道吗？所以佛陀的坐都是四大天王供养过来的，那些魔王把它降服以后，做你的坐骑，做你的这个法座，知道吗？并不是把它杀掉，不是这样的。所有的魔王变成你的法座，变成你的这个功德妙用，变成你这个降服魔的一个工具，知道吗？他要降服了，就变成你的这个做到自量，知道吗？所以不但是从自信上面，在利尊上面都有做到自量啊。你降服他，那你的菩提心就比较圆满嘛。你降服不了他，就被他降服了，是不是？所以呢，所有的魔王在你面前都变成菩提自作。所以我过去也写过这样的一个句子，就是说把一些魔王变成你菩提自作啊，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识，所有的魔王在你面前都变成菩提自作啊。你的色受相相行识，说这个座是什么座呢？叫空座。他这个座啊，是纯纯境界，不可思议境界。因为变成座了，那是魔王，他是执着的，知道吗？但是变成座了，他就变成状言，变成状言。但是要降服他，所以在此世界降服很重要的，知道吗？如果你不降服你自己的心中的魔，释迦牟尼在天上说魔说化经已，先把天魔给降服。如果你降服不了天魔，就被天魔所困制，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借助释迦牟尼佛的种种方便，借助普贤菩萨的种种方便，借助文殊菩萨的种种方便来加持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把所有的魔性转为我们自己的菩提座啊！啊，你也可以把我变成你的菩提座，我骂你打你啊，然后你的无欲魔升起，那天魔在里面呢，然后你一下子把你的烦恼转过来变成智慧，那说师父也可以供养你一个座，是吧？如果我骂你生烦恼了，那无欲魔升起，魔王就障碍了你的心。一般人他是有这个对机说法，就是说有些人该骂，有些人不该。现在人说这个你像有些人呢站在门外接，有些人呢在门口接，还有些人呢坐在位上面接他们。为什么？有些比较下咽的人不让我下坐的，坐在那个地方等着他来进来礼拜，然后很乖的坐在。但有些人呢，我要站在门口去接他，嗯，还有一些人呢，我必须要站在门外去接他。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根基不一样，对于根基不好的人，你一定要站在门外去接，不然的话他会生烦恼，让众生呢受了伤害。有些呢，你必须要站在门口去接他，知道吗？但是对法上比较相近的，根本不要我起坐了，坐在那个地方，然后众生来了，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他都不会生烦恼，知道吗？所以我们打你骂你说你讲你，那看你是什么样的根基。如果我对你喝掌恭敬，那告诉你，你的境界肯定很低，是吧？那我说我是坐着像没有看见一样，那证明我看准了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对你不理不睬，事实上我是看准了你，我才有这轮动作。你想一想，这世界人间场景也是这样的，是吧？有些朋友他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不动，跟他来不来借不借都是无所谓的，但有些朋友那必须要是这样的去借他，不然的话他就会受烦恼。他心灵沟通法上相应的话，他自然而然的他有这么一个体出来。但是对于熟人或者是对于这个二老汉二乘人，他就不一样了。二老汉他坐着不动，他看我们大和尚去接人啊，我们信大乘法啊，该怎么接怎么接，我都是有次数的。但是二乘说，你看和尚在攀援，你看看那个人他就会去，看那个人他就不去，他这样分别。这就是说，二乘怎么知道大乘的心呢？他怎么知道大乘的心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心里面他都是有感应的。像这个虚云大和尚，他对出家特别严格，但对居士特别放生。居士来了给他照相呢，他就站在那个地方一本正经的，然后常常生来生去的，然后对他们特别好。但是对出家人就是您就是眼睛这样闭着啊，应该怎么说呢？ 他们说你看，就是说到云中山去就是很严谨的感觉。所以虚云老和尚他也是，虽然他的姓位来讲他是也是八地菩萨，八地菩萨是姓位或者是座位啊，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境界，他绝对不是地位，以为是地位呢就不可思议，一地菩萨都不可思议，是吧？但是我们不能侥幸啊，拿着大乘菩萨戏弄众生那是非常危险的，拿大乘的菩萨的这种意思啊来戏弄，说因为自己想去造恶业，然后说啊，我信大乘心，你敢诽谤了，那就借用佛法，借用大乘的教法来保证自己的名利色，那就非常危险了，堕地狱我告诉你非常麻烦，这种心态是绝不能要啊，不能借用大乘，自己心里很明了，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会低头忏悔，不断地感受到自己比别人家差啊，谦虚恭敬啊，要虔诚礼拜，见万事万物合掌恭敬，不管是打坐还是念经都应该升起无上的恭敬心，在路上不断地修这个体，让你自己心能真的无时无刻都有个恭敬的心，到那个时候讲当然差不多，但你现在我估计还是做不到的。那么说我们在这个在这个修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啊，如果你了解了这个题是向上成性上，你要在生活中要修一修啊，是吧？我们明了这个道理，但是呢如果你不念不息，就是不休息啊，这个不训练自己啊，不能够像普贤菩萨那样学习，那种妖魔鬼怪啊自然会从你心中显现出来，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告诉你。现在几点了？我们今天晚上少讲一点，好吧？大家很累。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Thank you.